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30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周广亮，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你用30课，每一课30分钟的时间学习罗马书。今天是第3课。第三课呢，我们是继续的讨论关于罗马书查考经文之前的一些预备。从第一课到第三课呢，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导论。第一课我们讲过罗马书整体的一个梦想，保罗的心愿。第二课我们讲到了罗马书的解经应该有的步骤跟观念。这第三课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罗马书的作者，介绍作者，然后呢对罗马书的收信人，也就是罗马的教会有一个认识。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下罗马书的主题跟分段大纲。如果时间再允许的话呢，我们会看看保罗写罗马书的原因。保罗写罗马书的原因基本上在第一堂课我们交代过，再一次重复的时候，是我们对于整本书的中心思想，作者所写的这个动机呢，比较容易有一个清晰的掌握。陈中道牧师曾经呢，他讲过这样一句话，圣经的最高权威不是在于某一单节独句，而是在于全段、全卷和全部新旧约的一贯观念。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呢，我再重复一遍，请你好好听一听。圣经的最高权威不是在于某一单节读句，就是哪一节经文哪一个句子，不是的，而是在于全段全卷，就是这一整段这一整本书和全部的新旧约圣经一贯的观念。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一致的思想都是这样的，这个是圣经最高的权威。这句话帮助我们避免断章取义，也就是上一堂课所讲的解释圣经，小心千万不要有偏差。因此呢，我们常常是从它主要的思想大的方向开始着手。我们常说是先看森林，看好了森林再去看树木，看好树木以后呢才看树枝，看了树枝以后呢才看树叶。可惜的是，我们问问题的人呢，常常是问这一个树叶是什么。你看不到树木，你看不到森林，这个树叶呢当然也就很难分辨了。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心得。好了，罗马书我们阅读之前，我们先问一问作者是谁。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呢，通常也会介绍，可是从整体来认识这一位作者保罗的时候呢，你要看一看他信主之前是怎样的，信主之后又是怎样，而他以后的一生做了什么。关于这几个问题呢，我们圣经里面有足够的资料。我们可以这样说，听众朋友，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传记啊，除了耶稣基督、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4本书之外呢，保罗是另外一位资料最详细的人物。使徒行传从第9章开始，使徒行传从第9章到最后一章，主要讲的其实是使徒保罗，以保罗为中心记述了早期教会的发展。另外保罗自己也写了13封信，罗马书是其中一封。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资料来认识保罗。他信主之前逼迫教会，而刚才我说《使徒行传》从第九章开始讲保罗，那是讲到他怎么样遇见主。其实他第一次登上初期教会历史的舞台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然后第九章。那么保罗自己也讲自己的见证，九章一到九节是一个描述，然后22章的3节到21节，现在讲的都是《使徒行传》，还有26章的1节到23节。以及加拉太书1章11节到17节，还有腓立比书3章6节，都讲到他信主之前的情况，逼迫教会的人。那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真的是很有学问。我们看他说的，他所写的书信，我们都知道，圣经学者也都承认的。所以，我们花时间读罗马书，真的是我们的福气，是值得的。他信主以后呢，他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使徒行传9章15节、26章19节、20节等等，都讲得很明白。在保罗自己所写的书信以外，在路加所写的他的历史之外呢，有没有人评价过保罗呢？有。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呢，曾经在信里面很少有的他提到了保罗。彼得后书3章15节跟16节这样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你看，彼得也有推荐保罗所写的书信，而且他说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是在保罗的书信之外，在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之外，我们看到对保罗的一句评价。因为这样的评价很少，所以特别宝贵，是一个宝贵的资料。我们认识罗马书的作者保罗，现在我就将保罗侍奉的年表做一个很快的介绍。通常这样的年表呢，你第一次听只是一个印象，不一定容易掌握，听一次总是要听，然后继续的建造上去，2次3次4次，1年2年3年，等有一天你会发现保罗生平还有他写书信的年表呢，对我们明白他一生的侍奉以及所写的书信是有帮助的。保罗遇见主的时候是在大马色，哪一年呢？一般我们都说是教会成立以后那一年，教会成立以后的一年。那么如果教会成立是在公元后33年，大约来说保罗是在公元后34年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遇到主。那这个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然后呢，保罗的生平里面圣经有足够的资料告诉我们，他有3年安静灵修的时间，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被培训了。在加拉太书1章到2章有介绍，他去了阿拉伯，那也到过大马色，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加拉太书1章还有使徒行传9章27到28节，这样就过了3年。然后呢，就大约是公元后37年到44年的时间，他是在他自己成长的地方基利家的大树城，保罗是大树人，大树那里37年到44年。现在我给你介绍的保罗的生平呢，一共有12点，我要很快的讲。那么讲义里面呢，我们附录里面有保罗生平年表。37年到44年这个资料是根据哪里出来的呢？格林多后书12章里面他讲到14年前他上到乐园。既然是14年前的话呢，如果能够知道格林多后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就容易推算了。好了，格林多后书是56年的时候写的，公元后56年， 那么14年前，就大约是42年的时候，保罗在公元后42年有上过乐园的经历。然后呢，有巴拿巴邀请保罗上安提阿，这是使徒行传11章24到26节所讲的保罗生平的第三段，就是37年到44年他在大树期间。然后来到第四段，就是公元后51年他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加拉太书第二章有提到，使徒行传11章30节也有提到，但是在这里细节上呢，圣经学者有稍微不同的意见，不要紧，我们大概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了。那么也有人推测呢，就在这一段时间他写了加拉太书，公元后48年到50年间写的加拉太书。一般都承认加拉太书跟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是保罗的早期书信，这是第四段51年。然后呢，就来到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了。第一次的宣教旅行呢，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到14章28节。保罗三次的宣教旅行，听众朋友，经文的大致情况你要掌握，年份的大致情况你要掌握，你死背苦背努力苦学也好，你用一个礼拜也好，三个月也好，把这三段时间基本上掌握以后，你读新约的保罗书信你就不会迷路。如果有解释圣经的人讲保罗第二次旅行到了哪一个城，写了什么书，在哪一年，你如果这三段宣教旅行的年代跟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你弄不清楚的时候呢，听多少次你都是在迷失当中。好了，这是我过去二三十年读新约圣经的经验，现在把它跟你做了这样的一个一两分钟的分享。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使徒行传13章1节从安提阿教会被差派开始，14章28节回来述职，年份大概是48年到50年。在安提阿大概写了加拉太书，前面提过48年到50年间写过加拉太书。在耶路撒冷有过耶路撒冷会议，使徒行传15章。保罗生平的第六段，第二次宣教旅行，使徒行传15章35节到18章22节，也就是使徒行传15章中一直到18章，年份呢是50年到52年。50年到52年期间呢，保罗到了哥林多，被告到省长加流那里，使徒行传18章12节。这节经文是保罗生平年表年代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请你写下来，使徒行传18章12节。整个的保罗的年份呢，我们知道他是哪一年，是从哪里做一个有客观历史证据的查考呢？使徒行传18章12节，因为那里呢讲到有省长加流，哥林多做亚该亚省长，我们的圣经翻译成方伯，亚该亚的省书记省长加流，他做省长的时候呢，罗马的历史里面有资料可查，大约在51年跟52年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到哥林多是在52年的前后，这个是一个起点。保罗一切的年份最准确的是这里哥林多城，使徒行传18章，因为有省长加流提到这件事情，他做亚该亚的省长。好了，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呢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大概是51年到52年写的，一年以后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到了使徒行传18章。第三次宣教旅行是18章到21章，21章就是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从哥林多的52年开始到57年。哎，你已听到57年，凡是读罗马书的弟兄姊妹啊，在公元后057年，就是57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他写了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罗马书。那么大概呢，他是这样，从使徒行传18章到21章呢，他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 公元后53年到54年的时间。推算的方法我们现在不讲了，因为现在不是讲新约导论。那么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提到以弗所，那么他又离开以弗所到了马其顿，是55年到56年，在马其顿写了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的第8章第9章是一个很好的推测。然后呢又来到哥林多56年到57年，就在哥林多写了我们的罗马书。这是保罗生平的第七段，跟我们的罗马书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保罗第几次宣教旅行写了罗马书啊，你就不会吓一跳，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而是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是在公元后大约57年的时候。好了，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是使徒行传21章57年到58年的时候，就在那里被捕被抓。那么第九就是保罗被抓被带到该撒利亚一个大城。到该撒利亚的这段时间呢，使徒行传记载在23章到26章，时间是58年到60年。58年到60年。那么圣经学者相信呢，在这段时间他写了腓利门书，这是大概的推测。然后是保罗到了罗马，保罗生平的第十点，到了罗马60年到62年期间，使徒行传的27章跟28章。使徒行传到了28章就结束了，28章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在第一堂课我们就讲了，跟我们的罗马书有关的，保罗的罗马书的梦，对吧？那就是28章的14节，使徒行传28章14节这样说，这样我们来到罗马。保罗的罗马梦终于实现了一半，后半部是他要去西班牙。那么他在62年到63年期间呢，大概就写了教牧书信，也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之后保罗离开世界，保罗的死亡大概是62年到64年的时候，在罗马死于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的手下。在哥利勉一书大概是在公元后100年的时候有记载保罗的死亡。这是我们的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然后我们看罗马书的收信人罗马的教会。罗马教会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可以做很多推测。第一个推测呢，就是说是使徒彼得创立的。好像很多天主教呢是持这个看法，但是客观的证据呢一般不足。比较合理一点的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徒信徒创立的。那么这是推测，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多各地来的人听使徒彼得讲道，其中有没有从罗马来的人呢？有从罗马来的犹太人，有从罗马来的旅客，所以他们听到使徒彼得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回去以后会不会将这个重大的新闻，不只是宗教新闻呢，这是当时耶路撒冷的一件大事情，带回罗马的犹太人当中呢，或者他们的外邦朋友当中呢，会的。所以呢，一定有在小亚细亚和其他地区听过这个福音，以致以后呢听过使徒保罗和他们的宣教队所讲的福音而信主的人，偶尔去罗马或者交流的时候呢，罗马就有了教会，就有了弟兄姐妹。这是罗马教会的开始的可能性。第一是彼得创立的，第二是五旬节的圣徒创立的，第三就是走来走去常常旅行啊，移民啊，因为罗马帝国呢，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交通很发达，发达到今天呢，2000年后呢，我们还有一句老话，咱们中国人都讲，条条大路通哪里？我们不说通纽约，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罗马帝国的交通实在发达， 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在那个时代，因着交通的发达、文字的发达、语言的统一，罗马帝国里面基督教的福音给传开了。所以罗马教会的开始呢，第三个推测就是移民创立的可能性。在这里提一下移民政策的改变。移民政策的改变呢，跟罗马书里面的问题有关系。这个是德格拉斯穆教授呢，他强调的，在罗马书跟使徒行传里面有，也就是罗马皇帝哥老丢啊，哥老丢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大概是主后41年到54年的时候，而他曾经在公元后49年的时候发布了一道皇令命令，那就是凡是住在罗马城的犹太人都要离开，要离开罗马城，离开罗马帝国的首都。这件事情呢，在新约的历史里面有没有记载呢？有，那就是《使徒行传》18章第2节。《使徒行传》18章第2节讲到，这个命令是到亚居拉跟百基拉来到了另外一个大城，就是哥林多。保罗来到哥林多，《使徒行传》18章12节，前面我讲了，保罗生平年表的计算就因为这节经文而产生，对不对？有了这个肯定的一个资料。那么罗马教会呢，因为犹太人都要走，那么犹太信徒也要离开，所以罗马教会里面的外邦信徒就成了唯一的这个侍奉的人了。本来的犹太信徒都要离开了嘛，对吧？根据《使徒行传》18章第2节。那么在到了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什么时候写的？我们前面说了，57年或者56年到57年的时候。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的教会有没有犹太人呢？你读一读《罗马书》16章第3节。《罗马书》16章第3节，你会发现雅居拉夫妇，妻子百基拉、雅居拉，丈夫是雅居拉，又在罗马教会，因为保罗写信问候他们呢，写给罗马的信问候他们，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到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那一个移民政策，犹太人不许在罗马城的那个政策已经改过了，也就恢复了罗马可以有犹太人居住了。这样产生了一个问题，达格拉斯穆教授说呢，犹太人、犹太信徒都走了，讲道的啊、带领的头羊啊、长老都走了，整个的教会的管理侍奉都是外邦信徒，大家都适应了以后呢，哎呀，政策又恢复了，犹太人又可以回来罗马的时候呢，那么以前的那些信徒再回来，在侍奉上呢，就有了一个不适应，在岗位上啊、领导上啊、讲道的侍奉上啊、查经的带领上呢，有了矛盾，怎么办？怎么办？所以罗马书的14章到15章有彼此接纳、要和好的这样的经文教导。这是移民政策跟罗马书，换句话讲，使徒行传18章2节跟罗马书16章3节我们放在一起来看，然后再来对照罗马书14章15章所带来的一个思考。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的主题跟分段大纲。主题第一就是福音，福音分5方面，1章到3章上半段讲到福音的需要，世人都是罪人，所以需要福音，福音的需要。第二段，3章下半段到5章，福音的途径，我们怎么样领受福音，怎么样得到福音，3章下半段到5章福音的途径。第三段，福音的承受，福音的承受，6章到8章。6章到8章很深奥，很重要，是我们灵命得胜的基础。6、7、8、3章。然后是9章到11章，第4段，9章到11章，福音的奥秘， 特别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这样呢，你就会明白前面讲到移民政策的改变，格老丢皇帝他所带来的那个罗马教会的两种这个群体，犹太人跟外邦信徒之间的这个张力啊，来到这个福音的奥秘九章到十一章你就明白了，它是有意思的。最后第五方面，福音的流露，十二章到十六章，十六章是问安，我们放在一起。第五大段，福音的流露，十二章到十六章。斯图德牧师他做了一个大纲，也是分五段，大致上是一样的，章节大致上是一样的。第一段就是神的愤怒与人的问题，神的愤怒与人的问题，一到三章的上半段。第二段，神的恩典与人的信心，神的恩典与人的信心，三章下半段到八章。第三段，神的主权与人的顺服，神的主权与人的顺服，九章到十一章。第四段，神的美旨与信徒的生活，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上半段，神的美旨与信徒的生活。第五段，神的引导与保罗的心愿，神的引导与保罗的心愿，罗马书十五章下半段一直到十六章结束。好了，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第三课罗马书的导论。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罗马书第三课的内容。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跟聪明和爱慕主话语的心，更恳求天父使讲员周牧师跟听众朋友都能够在罗马书的研读当中认识神，你透过作者保罗所做的见证，明白福音的大能。不但是明白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能够活出这个大能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是的，愿神垂听我们每一位的祷告。那么今天第三课罗马书的导论，让我们认识了作者保罗的一生，也认识了罗马的教会。那么今后我们查考罗马书经文的时候，求神加力量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靠着他的话语认识神的心意。谢谢收听，再会。
跟随主耶稣后的